我们今天的上课，我们一起低头，我做一个简短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自己显现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你。虽然我们看不见你，但是主，你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中，也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好叫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能够朝见你。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的恩典，也求主祝福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像有一点回音，是不是？因为圣诞节快到了，所以我就思想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我们例行的要查第十七章跳出来。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在圣诞节之前发生的一点事情，也就是圣诞节是主角是谁啊？当然是主耶稣哈。可是有两个很重要的配角，很少人会提到他们的事迹哈，因为他们的一生都是在很默默的这样子度过。可是事实上他们的生命实在是在，我常常称他们是在平凡当中的不平凡，也就是主耶稣的肉身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哈，也是神，所以对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来讲，比较是，当然我们是跟随主哈，我们一生就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可是会不会神在圣经里面举了很多很多的圣经的人物哈，比我们这些罪人，跟我们这些罪人，或是跟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比较，生命上面或是生命的旅程上面比较贴切一点。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谈分享一下约瑟跟玛利亚的信心生命的旅程。我们都知道哈，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虽然他是君王，他是救世主，但是他却用非常这个太初有道，太初就有的这个道哈，也就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位主成为肉身降世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到世上呢？是以最脆弱的婴孩的姿态，他不是一来就30岁吗？是以最脆弱的婴孩的姿态，不发一语的，静悄悄的来到我们这个世间。那你知不知道，从旧约到新约，其实神没有话语，没有借着先知说出一些话语，有多少年？有400年。但是就在这个400年之后呢，他却在这个时刻向许多有心人来说话，比如说在野地里的牧羊人，或是东方的智慧之士哈，还有耶稣的近亲施洗约翰跟以利沙伯，也就是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但是其中最恳切哈鲜明说话的对象，就是属于约瑟跟玛利亚了。 这一对夫妇呢，其实是非常卑微的凡夫俗女啊。他们在平凡不过的生命旅程当中呢，谁能够，至少他们自己也不能够想象，其实他们就要成为神儿子、独生儿子啊的，在肉身上面的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啊。我们从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先来念哈，有两段对他们很鲜明的记载哈。第一段就是在我们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第一章，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哈。不过为了更明白他们所经历的哈，我们就来念一下哈。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节到38节，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到了第六个月，加百利。我们在念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念第十八节，第一章第十八节，一直到最后25节，好，预备来 ，Yes。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
从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哈，他们被神验中，成为神救恩作为的一个器皿。可是我觉得我们要更重要的去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本身不仅是一个器皿，而且还是成为神要在他们身上精心造就的信心伟人。可见呢，我们信主的人，虽然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都有神托付给我们很独特的任务，都是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的旅程，能够成为别人得福的管道跟通路。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个体所怀的心意，绝不止于是使用跟差遣。神最深的旨意，永远是在细腻的跟我们个人的工作上面，就是在我们的个人工作上面，要透过他的话语的启示跟教导，以及环境上的计划跟安排，让我们在凡事都互相效力的这些当中呢，我们本身得到益处，我们本身能够得福，而且我们对神的信心啊，或是说信任之心，也能够因为这样子神的造就，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增长，对神的认识也能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能够更加的深刻。接下来呢，对神的顺服，每一天我们都经验到神要我们神给我们一些信心的挑战，到底我们是不是对他的话语，对他的作为，对他的呼召，能够全然的顺服，也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所造就的这个过程，能够使我们的顺服能够更加的成熟，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足够信靠神，以神为可靠的心智，能够很完满的继续走完我们余下的光阴，而且走到最后。我一直以来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人生的一个功课，或者说可以说三个功课哈，一个就是顺服，第二个就是顺服，第三个也是顺服。因为我们常常好像觉得我们是来到神面前，其实是常常是想要去支取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更完满啊，更英文叫做 fulfilled， 更成全。可是事实上最大的事情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顺服神，按照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能够达成我们活在世界上，或是神让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最大的目的，最大能够成为我们神要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当中的一个过程，一个功课就是顺服。而且从我们刚刚所念的约瑟跟玛利亚的生平事迹来看，他们的顺服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如果发生在你我身上，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我今天要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顺服，而且在他们身上到底造就了什么。换句话说，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最深的心意，不是在使用我们，而是在造就我们成为 合他心意的人。我常常觉得我们很着重我们服侍主为主所用，可是其实忘记了，其实很多的神更深的心意是要造就我们这个人成为合他心意的，不是一个器皿而已。我很喜欢的一个我的导师C.S. Lewis， 他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们在世上短暂的这个生命旅程即使活到100岁或是100多岁，其实在整个我们的生命的这短暂的日子里面，在整个永生的荣耀的篇章当中，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一本书一本故事书，我们的人生的故事书。他说我们在世上的这短暂的日子只是 cover， 只是那个书的 cover 跟 title page。 title page 就是一翻开来就不是有一个书名的那个 title 吗？这么少其实后面有很多我们人生我们在永生里面要创作的一些故事很长但是我们好像活在世界上，我们就是专注在那个 cover 跟 title page。 当然了，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活，好像觉得很漫长，尤其对我们退休的人更是，好像今天怎么这么长而且睡好像很睡得很短一下子就醒过来了。可是事实上神要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或是从他的那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人物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不是我们可以学到，我们可以有神的眼光来看出来，来认识我们一生，我们今生的年日到底是要怎么样来看待它。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非常只有一句话把他形容出来，不过后来呢在希伯来书也提到他，就是以诺。创世纪怎么讲他呢？以诺在65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活得最久的那个人。然后接下去一句话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就被神接去了。”想想看他300年与神同行，到底那个日子是怎么过的？他65岁。然后300年，是不是365年呢？好像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一年当中，我们可以与神同行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一天一天的过，然后一天一天的与神同行。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非常的广大我们来看诗篇92篇。诗篇92篇第4节到第6节，诗篇92篇第4到第6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在这里说神的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何其大，然后他的心思何其深。在这里用的那个我是什么？ 单数，也就是我们神在我们每一个个人身上的作为是非常浩大的，而且他的心思啊也是非常的深刻的。我们再看139篇第17节到18节，139篇17到18节，六六四，因为我们要看第17节跟第18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人和同在。这里还是讲到单数的我，也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说啊，我们好像是在 masses 在大众的当中生活，可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常常是很个人化的，很 personal 的。在这两段圣经里面，诗人向这位非常认识我们的神啊，他感悟到神永远在引导着我们每一个人走永生的道路，而不是只是走今生的道路而已，使我们借着今生短暂的道路呢，能够锻炼我们信心，锻炼我们的爱心，锻炼我们是不是对他也存有那种永恒的盼望。而且在这短暂的当中，我们借着付出，或是我们借着牺牲，或是我们借着我们上次在马太福音第16章那里讲到，我们为他施上生命就能够得到生命，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呢，我们可以让别人得福，而且我们自己也能够直接的从神得福。我是觉得在我们查考约瑟跟玛利亚的生平当中，因为他们个别，我们刚刚念了2段圣经，路加福音跟马太，他们个别在神面前领受，而且个别对神的顺服当中，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因为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举动，就叫全人类因此能够得救赎，能够得恩福。其实他们非常的平凡，也非常的卑微。我们都知道约瑟是什么，是工人啊，是匠，工匠啊，是木匠。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跟他们一样，也常常是非常的卑微跟渺小。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永生神的手中的话，就会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胃口太小了，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在世上平平安安的过去，好像就是很大的福气了。可是事实上，当我们愿意面对神给我们的各种不同的信心挑战的时候，而能够顺服的时候，其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以及属神的奇迹，使我们的一生当中每一天都能够充满的有明确的目标，跟很惊奇可喜的那种冒险的过程，冒险的旅程。这两个平凡人呢，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犹大支派的大卫的后裔，但是他们的蒙拣选不是因为血缘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的敬畏跟顺服。他们蒙拣选不是说因为他们是大卫的后裔，而是因为他们对神，虽然神在400年当中没有说话，没有借着先知说话， 但是在他们的心里面，当神向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对神的话有敬畏心跟顺服的那个态度。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其实居住在哪里啊？玛利亚跟约瑟是在一个非常默默无名的拿撒勒城啊。拿撒勒城是怎么样？非常小，而且我常常说啊，我很得罪那个住三重的人。就像我们在台北市说，哎，那个三重的有什么可以出什么好的？好像都是一些比较下层阶级的人，他们就是活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呢，他们却能够在神向他们说话的时候，能够付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顺服的一个举动。我们刚刚没有念哈。路加福音后面那个玛利亚的一个那个我们叫做 Magnificat 啊，就是他的那个赞颂的一个歌词啊，我们等一下会来念。如果你是玛利亚，你读了你听见使者跟你神派来的使者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惊吓，对不对？难怪他会说，我这件事情，我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件事情呢？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在领受神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感动，给我们的挑战，挑战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很惊吓？除非我们觉得，哎呀，我根本听不见神的那个。可是有时候神给我的挑战是非常的，如果你认真听的话，而且听清楚的话，我跟你讲一个我私下的一个，我曾经有一次啊，因为碰到一个亲戚，他有很大的困难。那当时我先生已经过世了，那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跟那个校友啊，华神的校友给我很多的奉献，所以我就身边呢、啊、就有大概有150万。可是这个亲戚，我就知道他就有困难，而且是欠债，而且非常的愁苦。然后当他讲到他的环境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理，神就对我说，你要把钱还给他，不是借他而已。那我就想，那我有150万，我可以借他一半吧，80万应该很多了吧。不是借他了，就是给他了。可是后来神给我什么样的挑战呢？他说你150万都要给他。我当时也是觉得，哎呀，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啊？会不会这些奉献其实是为我养老之用的？可是我从过去一直来，我学习到，如果我不顺服啊，就表示出来，我根本就不是爱神，比爱钱更多。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带他到邮局去。我是在邮局里面，我没有银行账号，我就在邮局里面就把这个150万就给他。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子，要么我们就不理睬，哎呀，我给他80万其实已经很多了吧。但是神有时候给我们的要求是比这个更那个。你说我后来有没有饿死啊？我没有饿死，而且 我还很丰富的神给我的这个赏赐，不仅是在财务上面没有缺乏，而且在心灵上面也过得非常的安稳，觉得说我的顺服实在是讨神喜悦的。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来念一下哈，路加福音我们刚刚看的没有看到那个玛利亚的一个回应啊。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路加福音第一章玛利亚的那个颂，他这个叫做什么颂主，嘿，玛利亚说，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与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我也必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好，就念到这里。如果我们仔细看啊，你会发现它里面的那个颂词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而且那个尺度或是那个眼光是全神在全世界全人类要造就的救恩福音的内容，而不只是在他身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作为而已。然后我们再看约瑟，约瑟其实在当时其实如果在现在的话，就那个把一个处女娶回来，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在当时其实是非常大的事情。可是约瑟也因为对神的话语的一个敬畏，所以就选择了顺服，把玛利亚娶过来，而且没有跟他同房。你会不会想到，他们这样子的顺服的一个过程，为什么没有被？你看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呢？是在主后六七十年，也就是主过世之后，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以后三四十年之后写成的，也就是在玛利亚跟约瑟他们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在世上过了三十年的牧匠的生活，直到耶稣出来传道都是默默无闻的。而且可以想象，他们没有像跟任何人说过他们的这些过程，所以才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在这里，也就是神常常在我们私下隐秘处对我们一些的信心的造就，当我们把它放在心里面，而且去顺服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却能够还继续的过我们非常平凡，这件事情非常不平凡，对不对？但是 还是可以继续做过非常平凡，而且过了30年呢，直到耶稣出来的时候，好像比较不平凡的一个人家的看见。你说会不会很不容易？可是事实上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很默默无闻、悄悄的顺服的举动当中，神对他们的祝福才是最伟大的。而且我可以想象，他们现在在与神同在的时候，神对他们的奖赏实在是不晓得有多大。难怪玛利亚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与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之后万代万代要称我为父。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眼光跟胃口，就是我们的一生在我们死之后万代，或者说很多代，很多人都要称我们，哎呀，他一生过得真美好，真荣美。那其中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在神给我们的一些信心的挑战里面，能够很切实的去顺服他。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刚刚其实讲的两个重点，一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绝对不是把我们当成一个器皿而已，而是在我们身上他看重我们这个人，比看重我们能够为他做的事情要来的重要的多了。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很能够安分的啊，在默默的那种很平凡的生活当中，能够经历到那个顺服的那个宝贵。因为神的作为常常非常的奇妙。我常常说哈，以赛亚书那里不是有一句话形容上帝吗？他说他名称为什么？奇妙。奇妙， His name is wonderful。测试还在后面， counselor， 也就是他的名字就叫做奇妙，意思就是说他永远不会做不奇妙的事情。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哈，讲到水哈，是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那文章里面是这样子说的哈，他说神哈把水造得非常的奇妙，我们看起来水很平凡，对不对？而且也很众多，我每天都会用到它。他说神呢，不太像是一个工程师哈，或是一个分析师哈，把氧气跟氢气这两种不同的元素，那个化学元素把它混合在一起，拼凑在一起，变成什么 H2O 哈，好让人呢能够用科学的头脑去分析，去研究出来到底水的那个内涵的元素到底是什么。他说神比较像是一个富有充分想象力的父亲，为他的孩子创造出一个很平凡但是是却充满活力跟魔力的神奇的玩具。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游山玩水，水可以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玩具，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水既不存在在去具有那种爆炸性的那个氢气里面，我们不是有氢弹吗？就是说水不是存在在那个蛮有爆炸力的氢气里面，水也不存在充满在空中各处的氧气里面，但是这两个性质不相干的气体却能够结合成为一个 湿湿凉凉的，既柔软又活泼，又起泡泡，随处流动自如，能够穿越岩石缝隙，又能够填补凹陷的泥坑，还能够使人的身体浸泡在当中的时候，我很喜欢泡澡哈，浸泡在当中的时候，能够产生无比的舒畅快感的那种感觉。更神奇的是，当我们人把水引入到我们的腹中的时候，水就像轻飘飘的舞姿一样，流动到身体当中各个干渴的器官当中，带来莫名无可言喻的那种喜悦跟满足，使身体心灵顿时非常的舒畅，而且快乐无穷。这才是起初神造水的本质跟本意。不是要我们用头脑用聪明去分解这个水的元素，而是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因为水饮水或是泡水在当中，或是玩水在当中，能够得到满足。更稀奇的是，当我们有这种满足很舒畅很快乐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他要暗示我们，到底我们可不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能够思想到，当我们的心灵也有可能得到舒畅，我们干渴的心灵也有可能因为找到神这个活水的泉源，我们就可以得到舒畅，我们可以得到快活。你说这个神造水的目的是不是非常的，那个心意是不是非常的深远？可是我们人看到水非常的平凡，好像不是很在意。可是当我们有一天不能够喝水的时候，我知道哈，我是没有开过刀了，我知道开刀之后的人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不能够喝水啊，要用那个什么棉花棒来给他们沾一点那个水，非常的干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我们是不是很多的时候，即使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感到很干渴，感到很那个很心慌，或是感到很忧愁，我们会不会想到，其实我们可以在体验这种干渴的时候，有一位神他能够满足我们心灵这种干渴。回到这个圣诞节的这两个配角，约瑟跟玛利亚的生平事迹，他们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显出来他们极不寻常的这种顺服，直到他最后，玛利亚，我不知道约瑟在哪里，是不是已经过世了，我不晓得，经过了30年之后，直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想想玛利亚会怎么想？如果人家只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到底当初神说要使他成为救主的这个话语是不是就要落空了呢？明明一个人就要快要死掉了。而且你会发现啊，我婆婆的一个亮光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再看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16章最后一章。当耶稣复活之后呢，有几个妇女来到墓前，他们其实是怎么样？ 他们虽然听过耶稣要复活，可是他们不太能够相信这个死人真的能够复活。我来念给大家听哈，第十六章第一节，过了安息日，摩大大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雅各的母亲就是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也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什么？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说什么？谁给我们的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有没有相信主耶稣会复活？没有哎，连玛利亚都没有相信。可见有时候我们真的在苦难当中，或是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我们不太相信，或是我们不太去期待有复活，有永生这件事情，或是说神的作为会很奇妙这件事情。我们从这些经文的记载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位神的仆人，他们并没有因为诞生了一位神的独生子而成为人人都称扬的英雄人物，反倒是一生仍然过着非常平凡的木匠为生养家的生活，而且在族群当中也没有记载他们因此就有很显赫的名声跟地位。为什么呢？我刚刚已经稍微提到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跟外人讲。这其实是可以做见证的，对不对？可是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跟外人讲出来他们受信心考验的这个过程。他们的事迹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他们真的很认识他们在暗中私底下用信心所接待的这位上帝，而且不仅是很认识这位上帝，而且对这位上帝有一生敬畏的那种态度。所以我要强调的一个重点，从他们的生平当中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在私领域下与神之间的那种领受。我们每一个人，我最近听到一个报道，就是出了一本书叫做《无限风暴》，就是描述一个，你们在科技业的人知道，一个 FTX的一个年轻人，现在已经破产了，他因为这样子赚了很多钱，然后后来就爆发了，就那个，然后人家在访问他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很高峰的时候，人家访问他，他在做什么的，他一方面接受访问，一方面在打电动，也就是他一刻都不能够不做事情。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的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好像一刻不滑手机就觉得很不安了？你要停下来，要私自跟这个看不见的上帝沟通的时候，好像很多基督徒都做不到哎，都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或是一定要看一些东西。我自己发现我一天啊大概要花四五个小时啊 去看上网，我都觉得很内疚。后来我听说有些人花了10个小时在那边看手机啊，我是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他们。可是常常神就在我们的私领域，在我们的密室当中，要跟我们说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可是我们不但听不见，我们也没有功夫去花这个时间来聆听神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因为神常常也会借着讲道或什么，但是多半我的经验还有很多我在宣教师的当中，我看到一些很近前的宣教师，他们其实在密室在暗中啊，在私领域当下跟神的那种互动，跟神的那个沟通，是使他们成为怎么样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渴慕成为那样子的人，而很愿意甘心乐意的花一点的时间，即使半个钟头也好，每一天能够静下来，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做，就是很想跟神讲话，或是很想听他的话。所以我今天就插出来啊，不按照我们的一般的课程的进度来特别讲这两个信心的伟人，是要借他们的生命能够激励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我们不知道会活多久啊，可能活到明天也不一定，但是在我们的有限的年日里面，能够有眼光看见我们生命的尽头到底会是怎么样子。神看我们活在世上的这段日子里面，到底是不是可以让他的心思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好，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是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在说，其实顺服真的很不容易，只有从小事上面开始做起啊。比如说，神感动你去花10分钟，或是5分钟好了，先不要说半个钟头或2个钟头，然后你愿意顺服，从这么小的事情上面去做的时候，慢慢就成为你的生活方式。我常常觉得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你习惯做了，你就做得越来越成为好习惯。不过这个好习惯的养成是要经过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的。我奉劝各位跟我一起的学习，让我们能够真的学习顺服这位爱我们的主。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怜悯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里面隐隐约约或是明明白白的教导我们很多属于你心意的话。主，我们真的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能够体谅你在我们身上所用的心思有多少，多深，有多深刻。主，我们是愚昧的人，我们也是卑微的人，我们常常不太懂得，也不太清楚地看见你在我们身上很细腻的作为。不过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恩典怜悯是无限浩大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每一天都在我们旁边与我们，真的像主耶稣 的名字一样，以马内利，常与我们同在。主不仅是常，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主，求你帮助我们，也体会到我们愿意与你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